五年12月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旧金山合约历史穿越时空与现实的冲撞；第二个是川普政府缩短庇护工卡20%时效；第三个是台湾封禁小红书。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4号直播案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12月4号宣布庇护申请发放的工卡有效期从5年缩短到1年半，新政策适用于12月5号之后的庇护申请发放的工卡，那么工卡也叫工作许可。香港移民局主任埃德洛表示，新政策会让庇护申请人频繁的更换工卡，那么政府就方便对他们进行审查。拜登政府是在2023年将庇护申请的工卡有效期从2年延长到5年，现在缩短到了1年半。那么这个变化会影响上百万人的生计。截止今年6月底，美国庇护申请的积压案件已经有150万。那么今年二季度新增加的庇护案件有85000件，这是第一。第二，中国叛逃的间谍 Eric 向加拿大广播公司爆料说，他从2008年到2023年这五年间这15年间为中国公安部一局执行海外征押任务。公安部一局就是政治安全保卫局。那么 Eric 是2023年从中国逃走，那么现在在澳大利亚，他已经向这个加拿大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提交材料。 Eric 说他受命监控这个流亡艺术家华勇，公安部还要求他设局引诱华勇前往柬埔寨或者是老挝，目的是抓捕这个华勇。结果2022年11月华勇在加拿大的 BC 省划皮划艇的时候溺亡，所以 Eric 这项任务就结束了。那么 Eric 现在手机里还存着从2016年到2023年起几千条短信和语音信息，包括他和上司的交流，还有金融文件、秘密汇款以及参与间谍活动的人员名单。那么这些记录显示，公安部在海外部署了多层的团队，用企业做掩护，那么其中就包括柬埔寨的太子集团。艾瑞说，我想提醒大家，中国是有强烈法西斯倾向的集权，对世界和平、民主生活方式和言论自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第二。第三，台湾风传媒报道，台湾内政部12月4号下午下令封禁小红书1年，理由是小红书存在大量购物诈骗案件。小红书在全球有几亿用户，台湾用户超过300万。台湾官员说，未来几天会实施封禁措施，届时台湾用户将无法使用小红书。台湾警政署表示，小红书去年以来发生了1706起诈骗案件，造成经济损失超过790万美元。另外，中央社报道说，台湾数字发展部12月3号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有5款手机应用程序，包括抖音、小红书、微博、微信、百度网盘，普遍存在6项这个高风险的情况。第一，收集敏感的个人信息；第二，读取手机的储存空间；第三，超出用户允许的使用权限；第四，掌握用户的生物特征；第五，获取手机的系统信息；第六，进行数据回传和分享。那么小红书违规的情况最多达到15项。印度在2020年封禁了中国59种手机应用程序，其中包括 TikTok 和微信，但是不包括小红书和微博。这是第三、第四。 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1月在日本南鸟岛外海开采稀土，建立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这将是全球第一次尝试直接从深海的泥土中提取并分离稀土元素。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小岛，东京大学和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表示，这一海域蕴藏着1600万吨稀土氧化物。3月4号，日本参议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日本立宪民主党议员这个山尾秀哉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进行质询。南鸟岛距离东中国的航母演习训练线，这个训练航线并不遥远。南鸟岛的稀土开采项目有可能会遇到外国干预或者妨害，日本政府如何确保安全？小泉进次郎回答说，日本自卫队会通过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来确保稀土开采在安全的状态下进行。小泉进次郎强调，日本自卫队会持续对中国的航母动向进行严密监控。这是第四、第五。财经网报道，中纪委12月4号通报，广西原主席蓝天丽被双开移送检方审查起诉。中纪委在通报中指出，蓝天丽在党内搞帮派、拉帮结派，培养个人势力，并且结交政治骗子。值得注意的是，培植个人势力这个表达在官方的通报中并不多见。因为每个官员都在培植个人势力啊。蓝天丽今年63岁，广西河池人。他是广西民族学院毕业，然后就在广西科委工作了20年。2011年蓝天丽担任广西副主席，18年担任政协主席，21年担任广西自治区的主席。蓝天丽在广西政坛深耕了30多年，被称为广西王。今年5月12号坊间流传蓝天丽被带走调查，他的妻子、儿子、弟弟和秘书也被带走。那么今年已经有47名中管干部被处分并且移交司法机关。今年落马的省长或者是主席总共有3人，一个是蓝天丽，一个是内蒙古的主席王丽霞，一个是山西省的省长金湘军。第六， N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的政治报复行动再次受挫。美国弗吉尼亚东区联邦法院大陪审团12月4号拒绝起诉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司法实践当中，大陪审团拒绝为检察官起诉的情况非常罕见。詹乐霞是川普的政敌，詹乐霞之前曾经起诉川普和他的家族企业，指控他们通过夸大资产价值来骗取银行贷款更优惠的利率，构成民事欺诈。去年纽约州法院裁定对川普和他的家族罚款 4.5 亿，所以川普要报复他。川普上任之后就要求司法部长对他的政敌采取行动，尤其是詹乐霞和谁科米联邦调查局的局长。那么为了顺利起诉，川普还任命自己的律师霍利根担任检察官去起诉詹乐霞和科米。不过美国弗吉尼亚东区联邦法官科里裁定霍利根的任命程序违法，因此撤销了针对科米和詹乐霞的两起案件。随后美国司法部更换了检察官，再次起诉詹乐霞，但是被大陪审团驳回。有分析认为，大陪审团拒绝起诉是对川普总统动用司法机关来报复政敌的制度性纠偏。第七，12月4号晚上支付宝又崩溃了。这是支付宝今年以来第六次崩溃。那么阿里系的淘宝、闲鱼、饿了么现在改名哈，好像盒马都出现了支付问题。那手机上显示付款成功， 但是打开订单仍然空空的啊，所以有人会重复付款，有人被系统提示账号已经存在安全风险，甚至有淘宝八八 VIP 用户说自己的账号被临时封禁。与此同时，支付宝的客服也处于崩溃状态，有网友说打电话打了半个小时打不进去，大家都在打，这很奇怪，很正常啊。那基本上闲鱼客服的排号排超过9000号啊。网友评论说支付宝的服务器又崩了，那么大一个集团每个几个月崩一次，有点说不过去啊。第八，财新网报道，全球央行在金价创新高之际继续大举买黄金。世界黄金协会12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全球央行购买了黄金53吨，创今年单月购买的最高纪录。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到10月份，全球央行累计购买了黄金254吨，都用吨计算啊。那么中国的黄金储备到10月末达到230吨啊，那么环比增加了一吨，一个月买一吨啊。那么中国是连续12个月买黄金，今年3月以来中国差不多每个月都买3.1吨的黄金啊。那么这段时间呢，中国这个国际金价涨了 40%。全世界都认为中国说的黄金储备是不对的，中国现在说是2300吨，大家认为它可能拥有5000吨啊。美国有多少？8000吨啊。瑞银认为2022年以来黄金市场出现了结构性的改变，私人机构、官方部门同需求都同步上升，所以黄金逐步的从短期的避险工具逐渐的转变成为长期战略资产，它对美元等传统驱动因素的敏感度下降，而且市场韧性在增强，所以黄金的投资属性发生了变化啊。这是瑞银说的啊。这是第八、第九，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劳工部12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29号的一个星期，初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 19.1 万，少了很多哦，环比下降了 2.7%， 就比上个月减少了 2万7000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星期正好跨过感恩节假期啊。那么数据通常在假期后波动都很大。那么截止10月22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4万，环比减少4000，低于200万都是少的啊。那美联社指出，现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不招人也不裁员，大规模裁员不多，但是真正要换工作的人也找不到新的岗位，情况就是应该是处于一个僵局。这种复杂的劳动力前景会让美联储12月10号的选择非常的复杂。不过市场还是认为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会在 85% 到 90% 之间啊。很快了，很快就到了啊。这是第九、第十 BBC 报道。英国投资平台 AJ Bell 和民间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英国成年人在他们的恋爱关系中对另外一半隐瞒开支啊。这项调查访问了4000名英国的成年人，过去一年里男性的秘密花费啊开支平均是2545美元英镑啊，女性是1769英镑，男性秘密花费的钱更多啊。那么男性和女性最容易隐瞒的开支是什么？衣服啊。这男性和女性最容易隐瞒、最经常隐瞒的开支就是买衣服啊。女性经常这个在美容产品上面隐瞒开支，男性经常在烟酒啊、赌博啊隐瞒开支啊。那么97年到12年出生的 Z 世代， 他们平均引这个秘密消费达到4300多镑，远远高于50岁以上的人群。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今天要闻简报少一点内容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旧金山合约，历史穿越时空与现实的冲撞。这件事情是从中美关系开始讲啊，中日关系啊，中日关系恶化，核心的问题是台湾啊。那最近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官方突然挑战旧金山合约啊，这件事情非常引人注目啊。整个过程是这样的，新华社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0月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高斯早苗首相对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且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双边文件中明确强调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避而不谈，却唯一突出非法无效的旧金山合约。他说旧金山合约是非法无效，这再次表明他时至今日仍不思悔改，仍在继续损害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确定的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无视联合国权威，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甚至妄图煽炒所谓的台湾地位问定论。这是当天27号。第二天，新华社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月28号在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这个所谓旧金山合约违反了1942年联合国宣言中关于禁止和敌国单独媾和的规定，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对台湾主权归属等任何涉及中国作为非缔约国的领土和主权利权利处置都是非法无效，中方从来没有接受过旧金山合约。那有记者就追问，那么在旧金山合约签署之后，中日双方在1978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方当年也接受了旧金山合约，然后中方现在的立场是不是不再接受合约了？毛宁回答说，你的理解是错误的，中方从来没有承认过旧金山合约中有关台湾主权归属等任何涉及中国作为非缔约国的领土和主权权利的处置，从来没有接受过旧金山合约。好，这就是整个的过程。那么于是呢，旧金山合约跨越时空就来到了我们的政治现实当中，我们今天就谈谈旧金山合约。不过我们在讨论旧金山合约之前，我们先讲讲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的两个历史文件，一个叫开罗宣言，一个叫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是1943年12月1号发表，那么它的背景就是在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埃及的首都开罗举行会议，商讨对日作战以及战后亚洲秩序。那么宣言的核心内容包括日本必须归还自甲午战争以来取得的领土，包括台湾和澎湖。那日本所夺取的全部领土应归还原属国家，朝鲜将在适当的时机获得独立，盟国将坚持无条件投降的目标直至日本被击败。主要内容就这几项。它的法律地位，就开罗宣言的法律地位是什么呢？第一，开罗宣言不是条约，它是领导人的政治声明，它不具有法律效力，它不是条约，记住，它只是个声明，这是或者你也可以讲它是备忘录或者是声明都行。总之它不是条约，它不具有法律效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波茨坦公告，它是1945年7月26号发表，背景就是二战末期 英国、美国、中国三个国家政府发布的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后来苏联加入支持这个公告。那么它的核心内容有几条，第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确认日本主权范围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岛屿，它的主权范围。那么日本应撤退到战前边界并放弃侵略所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那么第四个，盟国将会占领日本直至日本建立和平政府。那么到了1945年的8月，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且在9月2号签署日本投降文书。那波茨坦公告的法律地位是它也不是条约，它是盟国向日本发出的声明，它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无论是开罗宣言还是波茨坦公告，他们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关，因为当时他还没有成立。和谁有关？中华民国有关，那么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不存在继承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华民国还存续，除非中共占领台湾，中华民国投降，否则 PRC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ROC 中华民国仍然是两个并存的国家。那么尽管中共的军队占领了中国大陆，但是他并没有占领中国全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只对他占领的区域拥有主权。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对台湾行使过治权，或者叫治理权，或者是要统治权，所以他当然不具有，对台湾就不具有主权，这是常识。所以中共武统台湾显然是不具有法律效应，不具有法律依据的，硬干要付出政治代价。那我们讲回旧金山合约，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合约，它是决定日本战后的地位以及亚洲秩序的关键性文件。那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和中华民国的代表都没有参与旧金山和会，所以他们的代表都没有签署旧金山合约。这一直是有关台湾地位争议的焦点。那么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9月8号在旧金山的歌剧院签署，1952年的4月28号生效。旧金山和会总共有49个国家参与，那么到最后捷克斯洛伐克拒绝签署合约，所以最终是有48个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合约。那么旧金山合约签署意味着什么？日本恢复主权，盟军占领正式结束，盟军占领就结束了。那么缔约方总共有48个国家，我大概念一下大家熟悉的国家，有关联的，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当时包括孟加拉，西兰就现在斯里兰卡，意大利、土耳其、埃及、伊拉克、以色列、泰国、缅甸、柬埔寨、辽国就是老挝，南越就是当时的南越，北越没有参加，墨西哥等等。那么没有邀请或者没有参加的包括哪些国家呢？包括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是都没有参加。那么旧金山合约总共是7章49条，另外还有附属议定书和声明文件。 那么主要的章节如下，第一章和平条款，正式结束日本和各国战争状态，这是第一个条款，合约嘛，就结束战争状态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就领土条款，领土条款日本放弃下列领土，记住这是日本的领土啊，并不是日本侵占日本领土，原来是日本领土啊，因为日本经根据条约割让给他的啊，一个是朝鲜含附属岛屿日本方，一个是日本放弃的领土，包括第一个是台湾和澎湖啊，第二个是朝鲜，第三个是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第四个是南洋群岛啊，南洋群岛主要是包括两个，一个是马里亚纳，一个是密克罗尼西亚，后来都成为一个国家啊，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权利啊，这个条约里面没有明确指定日本放弃主权的这些地区归属于谁，这就是争议的关键啊。他我放弃台湾，但是没有说我放弃台湾谁来接收，指定交给谁，没有说啊，没有说这件事情。那么这是第二章，第三章政治条款，包括承认占领当局决定的改革，就是美军，主要是美军啊，美军对日本进行的民主政治改革，承认日本建立民主国家，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禁止军国主义复活，这是第三章。第四章经济及赔款条款，日本承诺进行赔偿，各国可以跟日本签署双边协议来解决，所以后来韩国、缅甸、菲律宾都和日本签了双边赔偿的这个协定啊，允许日本逐步恢复就是国际贸易地位啊。那么旧金山合约条款的重点和它的关键条文概述啊，其中第一条，日本和盟国恢复和平关系，盟军占领结束，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领土放弃但未明确接收方，所以这后来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第五条，禁止日本维持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成为自卫队体制的基础。第十四条，战争赔偿安排，赔偿主要是以经济合作和商品供应的形式执行。第二十一条，允许部分受害国与日本单独另行谈判啊，大概一些关键条款就这些。那么日本这个旧金山合约的附属协定是什么呢？就是美日安保条约啊。那么旧金山合约签署当天，美国和日本同步签署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国在日本保留军事基地啊。那旧金山合约和美日安保条约合在一起构成三重结构，这三重结构就是日本恢复主权，美国确立在东亚的战略据点，美国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这三重结构啊。那么旧金山合约它既是战后秩序的起点，也为后来的地缘政治埋下了伏笔。那么对于当前地缘政治这问题上，旧金山合约为什么当初没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代表参加，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在当前的地缘政治关系当中。那么1951年当时存在两个都自称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政权，一个是控制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是台湾的中华民国。那么当时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中华民国，英国等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就坚持必须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邀请中华民国出席啊，所以各方立场完全对立啊，所以很难去协调一致啊，协调不了一致。除了代表权的难题之外，朝鲜战争也影响了美国的决定。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那么等于是中美两国直接军事对抗。美国政府在1950年到1951年的外交档案当中明确表示，不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在这次和平会议上获得国际政治空间，却不让他来啊。那么对美国而言，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不符合他的战略利益，也可能让苏联在亚洲事务中获得外交突破啊。那么这是一头，但是另外一头呢，尽管美国是支持中华民国的，但是在旧金山和会的问题上，美国同样不想邀请中华民国的代表。问题是，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如果中华民国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会议，就可能在讨论日本战后领土的时候，要求明确确认台湾归属中国，台湾归属中华民国。那他就会限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灵活性，我们就后来的模糊，台湾就想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模糊战略。美国的内部政决策认为，不邀请中华民国有助于保持美国对台湾地位的政治模糊。所以其实美国的想法是两个都不邀请啊。那苏联完全不一样，苏联外交部长格罗米克在会议的现场就强烈抗议，说没有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然后所以苏联代表拒绝签署这个旧金山合约啊。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就标志着冷战初期阵营分裂在这件事情上的体现。所以呢，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苏联也好，这三方都没有办法就邀请对象达成一致，所以最后妥协折中方案，就既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邀请中华民国。所以这个决定才让旧金山和会可以顺利的展开，那么同时也让日本战后领土问题留下了一个尾巴啊。条约比如说核心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讲清楚，我放弃台湾的主权，但是台湾主权归谁没有讲，因为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没参加，中华民国的代表也没有参加，所以他就没有人签，他就不能写。所以旧金山合约的签署正式的结束了日本和盟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它标志着日本重新成为主权国家，并为之后的美日安保条约体系奠定基础。不过呢，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缺席这个历史事实，使得这个条约在亚洲政治版图中留下了空白，没有解决的法律问题，也没有解决的地缘政治问题。那么随着冷战的加深和朝鲜战争的推进，那么中国大陆和台湾被排斥在这场决定战后秩序的会议之外，从而构成了现在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么旧金山合约是国际条约，它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它被国际社会普遍公认。那中国外交部说它不承认不接受，中国外交部说他不承认不接受，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接受，他并不能改变旧金山合约的法律地位啊，他只能表明中共和国际现有的政治秩序不相容，他也表明美国说中国企图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看法是对的。说明什么？说明中共是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那旧金山合约是战后日本安排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他对台湾的地位，他的处置方法很特别，就是他规定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但没有指明主权的接受方。没有指定受让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际社会承认日本不再拥有台湾，但是国际社会并没有通过旧金山合约确认台湾属于任何国家，这就是国际法争论的核心。那么另外，没有邀请任何中海峡两岸任何一方参与和会， 使得主权受让的问题没有谈判主体，就是中华民国也不是谈判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谈判主体。所以旧金山合约最终形成的是什么？形成的结果是日本放弃，但是没有移交，因为没有接收方，所以没有移交啊。这在国际法上面被视为不完全条约安排，所以它会造成台湾地位模糊的关键因素。所以1952年日本跟中华民国订了一个台日和平条约，是台湾和平条约后来放弃了，因为日本跟中国建交就放弃了。他承认旧金山合约的第二条，就是日本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之政府啊，那么日本放弃对台湾的权利啊，那么日台和平条约的性质只是双边条约，它不具备全球性的承认效力，因为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接受啊。那国际法基础包括两项事实，国际法的基础包括两项事实。第一个，1952年中华民国被很多国家承认，但不是全部国家啊。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这个条约，日本在1972年跟中国建交之后废止了这个条约啊，就是日台友好条约啊，所以它已经失去法律效应啊，它也不能够解决台湾的地位问题，它只构成了一个历史证据，这是一件事儿。第二，由于条约没有指明，就是旧金山合约没有指明台湾的主权归属，所以美国在50年代。逐渐就形成了以下的政策逻辑：日本不再拥有台湾，但台湾主权没有在合约中由国际社会明确交给任何国家，因此台湾地位在法律上属于未定状态。所以这就是美国提出来的台湾地位未决论，就这么来的。美国国务院在50年代到60年代的官方文件当中，都使用了未确定地位来描述台湾。那么这种战略模糊就奠定了美国协防台湾的政策基础。美国的协防台湾的政策模糊战略，就是建立在台湾地位未决论的基础上。所以美台关系法的框架到了1979年转化成为台湾关系法。所以美国在台海危机当中就保持它的政策弹性。我都觉得美国人真是脑子不好使。他就是为了自己不被绑架，所以他就搞一个所谓的模糊理论，模糊战略。没有比模糊战略更愚蠢的。为什么？因为除非你拥有上帝的能力，否则你的模糊的战略是没有效果的。你现在看就很清楚，其实模糊战略只要任何一方稍微力量强大一点，你的模糊战略就破产。事实上美国的模糊战略早就破产了，所以美国制定一个模糊，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这都是那学院派想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正式现实是，第一，台湾实际治理和国际法的状态出现了分离，这第一个。第二个，中华民国从1945年到现在一直是台湾的实际执政当局，这第二个。第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继承中国的主权，但是中华民国仍然存在，这种继承关系不存在。那么旧金山合约导致台湾主权的问题呈现以下的状态。一是没有任何条约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没有讲，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明确规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没有任何一个条约明确规定台湾不属于中国，即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那么世界上多数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是这些国家并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 他们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政策，但是一个中国并不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讲的是文化概念上的中国。所以台湾在国际法的地位有两种状态，一个是未完成的法律状态，第二个是继承的政治现实。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台湾的地位既不完全由条约决定，也不完全由政治现实决定，台湾的地位介于国际法、外交实践和大国竞争之间的灰色地带，台湾只有自强才能避免被中共并吞，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所以台湾一定要自强，国民党不可取啊。那么中国不承认旧金山合约，但承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在逻辑上不自洽。为什么？因为这三件事，旧金山合约也好，开罗宣言也好，波茨坦公告也好，这三件事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关系，因为他都没有参与啊。你承不承认，对这三个文件都没有影响啊。而且你承认也，实际上这三个历史文件他们的法律地位是不一样的。啊，旧金山合约是条约，是国际条约，而且是由48个国家签署的国际条约，它当然是有法律效应，而且被国际社会承认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啊。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回答国会质询的时候回答说，依照旧金山合约，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高市早苗的陈述非常准确，它符合事实。啊，日本只是放弃了台湾主权，它没有和任何国家交接台湾的主权，所以日本没有立场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这是完全符合客观事实。所以中国外交部去攻击，拿这一点去攻击高市早苗，完全站不住脚，没有常识。中国外交部这些外交官，读习频，广东话叫读习频，读书读的是屎片。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如果旧金山合约无效，那台湾就会变回日本领土。我赶快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西之无茂，气死我嘛。不对，就算旧金山合约中国不承认，也不意味着旧金山合约无效。为什么？因为有48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合约，这个合约就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认，它也仍然是有效。它如果没无效的话，日本就仍然和盟国打着仗呢，仍然是战争。这是个和平条约，和平条约就是日本和盟国结束战争状态，这是第一条款。第二条款则是日本放弃，朝鲜跟台湾都是日本领土，都是割让的给他的。所以实际上就是你认不认账，别人是他的领土，他放弃他自己的领土啊，放弃领土啊，这是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国际条约必须遵守，你签的国际条约你必须遵守啊。观点：国外记者听到中国外交部这么讲时，大概打他出生以来的三观都要碎光了。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学生，应该大学念的是学科，三观也是碎光了。对，我不知道中国外交部怎么突然一下子发疯了，在讲这件事情啊。中国要是不承认旧金山合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承认战后至少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他不承认，不承认日本放弃了朝鲜的主权，不承认日本放弃了台湾的主权，不承认这一系列的主权， 那你这疯了吧？你不觉得疯了吧？很疯，非常疯啊！观点：无论共产党承不承认，他自己一直把台湾当作独立主权国家在处理。中华民国护照不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外国人的待遇。机场飞台湾走的是国际航站楼，台湾网站必须翻墙才能登录。即便玩游戏也是两个服务器，即便新闻里也会台湾领导人为台湾总统。这个没有，这个没意义、啊。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毫无疑问呢、啊，它有自己民选的政府，它有军队，它有自己的领土，怎么会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定是独立的国家。你说中共是个独立的国家，你说说拿出你的理由来，对吗？你的授权在哪里？对吗？你的授权是啥？人民授权给你了吗？你继承谁了？你说继承了谁？你说继承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还在呢，总统都在那里呢，怎么会没有？每年都进行每届的选举总统呢？所以你不承认，你不承认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啊。观点，这就是标准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最佳案例。承认了，就是认同台湾主权未定。不承认就是认同台湾仍然属于日本。中共发明抖音对人民洗脑，结果连中共自己都被洗脑洗得真假不分。观点，旧金山合约的目的是解决日本在二战的政治地位以及厘清战争责任。承认朝鲜独立，你想说啥？我都已经讲了整个专题了，你重新再说一遍。中共如果说合约无效，那意思就是台湾，日本没有放弃台湾的意思，台湾仍然是日本领土咯。不能说他不承认台湾这个合约就不存在，他承不承认合约都是存在有效的啊，记住啊。观点，中共现在把自家丑态霸凌同胞的丑恶嘴脸展示到世界舞台上，外交不是脑残就是本身的坏，各个行业都在反霸凌，只有中共认为霸凌才能显示出他的本领，才能显出你了不起，真是怪胎一个。 OK， 情况最近国内媒体大肆报道，高市首相道歉服软了，承认台湾的地位了。仔细一看报道，国内喉舌还是用过度解读的老套路来给自己当台阶下。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他们认为日本服软，怎么还在继续加码反日？逻辑说不通啊。以前我们讲中共洗脑通常是什么呢？通常的做法就是歪曲啊，扭曲啊，就是一件事情用另外一个不合理的方式来解读。以前的我们讲以前洗脑，现在中共的洗脑已经超越了以前，就直接编瞎话，直接编瞎话。中宣部以前通常他不讲，通常他不会有个错误的事实，他只是半真半假，或者是用错误的解读的方，或者是一部分只讲一部分不讲另外一部分，用这种方式来。现在不是，现在直接编故事，直接编谎言，直接上谎言啊！这是谁呢？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观点，中国政府矛盾之处是一方面不承认旧金山合约，一方面又认同日本对琉球群岛更名为冲绳，真的是讽刺。观点，基本没有旧金山也有同盟占领的问题。美国为降服文书接受者，按理讲目前台湾由美国占管，那不是日本放弃台湾的主权并不意味着美国占管，他只是接收他投降，他并不意味着接收他所有的东西。那哪能这么说，那没有道理，那也大多数国家包括亲中的马来西亚 都只说承认一中政策，承认代表中国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代表，里面不包括台湾，而不是说中共天天说的一中原则，两者代表的差别很大。是的，中共一直在讲一中原则啊，他跟别人都讲一中原则，但其实其他国家讲的都是一中政策。一中政策讲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没有错，世界上的确是有一个中国，但是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个政府，理解吗？一个中国这个国家可以是文化上的概念，可以是地理上的概念，也可以是政治上的概念，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政府的概念啊。所以中共一直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三个不同的中国名称上面进行什么？进行误导，进行偷换概念，不断的偷换概念啊。观点不承认就把西沙群岛跟南沙群岛还给日本。观点中国一系列的行为事实是在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的，他不承认旧金山合约就是挑战二战后至少是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啊。秦昊最近收到墙内的朋友给我发的视频，15分钟左右讲述了民国和中国的区别，我毫不犹豫地转发给了朋友，虽然有不少因为信息不对称被粉红化的朋友，很想给他们补上信息的缺失，但同时也领教了装睡的粉红。最后非常感谢王老师的付出，我几年前全家润到了日本，希望明年顺利规划，顺顺利利啊，恭喜你啊，希望你成功啊。情况大连公交集团昨天让每个人签署一份降工资通知书，并且不让拍照传播，今早在抖音上发现有人偷偷摸摸传播出去了，直接把管理层的工资降到大连最低工资标准2230元，这2230元还包括社缴缴费的个人承担部分，也就是说最后拿到手里的工资还不到2230元。是的，情况自从疫情之后，成都所谓的空气质量改善早就一夜回到解放前，因为通缩工厂的污染又一刀切不管不顾，冬天都是严重雾霾，这还产能升级。至于今天为什么天气又好了，因为马克龙和习近平在成都啊，全部停工停产。四川大学满校园的红地毯上还有塑料膜保护着，学生不准晾晒衣服迎接马克龙的演讲啊，就搞这种情况。中国对艾滋病患者有新的政策，就是把病情跟身份证绑捆绑，去医院完全透明，还有电动车折腾好几次国标，几乎一年一变，越改越奇葩，完全无视百姓的生活需求，完成生活不便。改标准的目的是提高标准，让你的电动自行车越来越贵。现在电动自行车卖的4000块钱，疯了啊。情况现在女生去开滴滴跑货拉拉的女司机越来越多。去年碰到一个女生带着70多岁的老娘跑货拉拉。年轻人一直在坐车上都累，何况老人。这个女的还被骗租高价车。我住的这里有个女生跑滴滴，以前没注意，有一天看到她拉着儿子在那儿哭才注意到她。 OK。 观点二战后的秩序还有著名自觉，台湾自1996年由台湾人自己选举自己的总统之后，主权就属于台湾人，所以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是目前国号为中华民国而已。1945年到现在，这个中华民国在行使统治权。然后到了1996年台湾实施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意味着什么？民主选举意味着人民授权，这就是这位网友说的住民自觉啊，住在这里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国家啊。那中国有没有？中国当然没有。为啥？因为他假选举，他根本没有选举，他连造假都不造了，现在选票都没有了啊。最近央视美团宣传片正是让人无语。我是外卖员，如果你是兼职跑外卖，不在乎挣多少钱的情况下，确实可以看风景。如果为了养活自己去跑外卖，比如说看风景，取了餐看手机的时间都没有，看风景是真扯淡。那件事情实在是搞得太丑陋了、找个演员来，你也找个真的呀，找个演员来演。你演都不愿意演，你真的是啊。观点，在国外有一次报警，一个朋友一直说 CCTV， 我不特别不理解，后台我才知道 CCTV 的意思是监控系统，监控录像啊。现在我觉得 CCTV 央视就应该是监控这个党和国家发生的一切事情，而现在的 CCTV 就是个村口大喇叭，村口肉喇叭。情况，我干外卖六年了，这个行业干外卖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身不由己，实在没有就业方向，只能干外卖赚快钱，脱离现实也有个度。中共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说得好，说得对，每天都在歌颂苦难，从不把社会尖锐的真实一面给大众看，那他不会啊。观点，真实的外卖小哥和时间赛跑，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很多时候是在和死神赛跑，而央视宣传片中的感觉是个人去旅行，顺便花个钱体检，体验一下外卖小哥这个职业，职业值得尊重，但苦难不值得歌颂。央视这是典型的何不食肉糜，民众已经觉醒了，不好忽悠了，下一步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观点，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作励志故事来愚弄底层人民。中共无时不刻的不告诉你，这个社会你不是最惨的，比你惨的人多的是，你要知足，你要奋斗，人必须吃一些苦才能变得高尚，等待啊！我觉得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有病。苦难就是苦难，苦难不会带来成功，更不值得追求。值得追求，中共自己应该先追求一下啊。观点，这几年中央大搞平台经济，别说外卖小哥，现在国内干啥生意几乎都要入平台，平台逼着商家卷，中央靠这平台纳税。这几年经济不好，不是经济不好，是经济在崩溃啊！平台也变出了365种花样，各种罚款。60年前打倒地主，60年后渐渐维护新地主，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情况，我这三线城市湖北宜昌这地儿，跑外卖，众包乐跑系统，一个月淡季最低7000，旺季13000，就需要对路熟悉。观点，现在之所以总是发生不食人间烟火和不食肉糜的事件，是因为体制内都是一群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人，他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最苦的工作可能也就是送外卖，让他们去管理社会必然会导致和底层人民脱节，导致体制内内外对立越来越严重，这简直是这个国家的灾难。体制内不了解底层吗？他们了解，他们怎么会不了解？你别忘了，上层跟底层之间的距离很近的，没那么遥远，没那么遥远，一拐弯就到了，就多难了解，没多难了解，他们知道的，他们装傻。中国的黄金储备应该是王老师说的，比官方说的多， 因为中共卖了很多假黄金，真的黄金没卖。黄金储备不会拿来卖的，黄金储备是在保险库里的。观点二战后的秩序还有民族自觉啊，讲过了，著名自觉讲过了。台湾自从96年由台湾人自己选举总统，主权就属于台湾人，所以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只是目前国号是中华民国而已。 OK， 知道了啊。提问，不知道王老师最近有没有关注到徐清先将军受审的录像资料？我们之前报道过。你的问题是啥？这个录像的出台原因众说纷纭。哦，我已经解释过了，什么可能都有，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为啥？中共的国家治理叫什么？我以前描述过，就是两点，中共的国家治理就两点。第一点，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这第一点。第二点，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就这两个办法。所以这个徐清先将军的这个视频怎么跑出来都有可能，不奇怪，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啊。好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